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新，很高兴与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位于首尔市中心的光化门广场扩建工程呢，终于是要进入到收尾阶段了哈。那日前呢，市政府对外宣布光化门广场将会在8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了，
到时候啊，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崭新的大广场了啊。
嗯，
经过旧貌换新颜的广场呢，总面积将达到4万多平方米，是之前的2.1倍。那最棒的呢，是其中的绿地面积将达到9367平方米。
哇，这个占到了整个广场的1/4啊。
嗯，
那整个广场上呢，还会种植5000多棵树木。这样的话，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阴凉了吧？
嗯，我最感兴趣的是在世宗文化会馆前面设置的这个隧道喷泉，烈日炎炎下，走在由水柱形成的隧道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呢？
哦，那到时候呢，你可以去亲身体验一下，来告诉我们。重建之后的光化门广场呢，还将会展示在施工过程当中发现的司县府旧址水井，还有排水道等等一些原貌。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晚上的光化门呢，也是相当的值得一看。在世宗文化会馆的外墙上呢，会展示多媒体秀。那旁边的 KT 大楼上呢，也会有激光秀供游人们观赏。
是的，在8月6号正式开放的那一天呢，市政府还准备了很多的演出来助兴啊。所以对变身之后的光化门感到好奇，想要先睹为快的朋友们呢，最好是把那天的时间提前留出来吧。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看一看本期节目都有哪些内容要跟您分享呢？
大幅放宽防疫限制后的第一个暑期就要来了，但是疫情反弹哈，高物价、高汇率、高利息也来了，由此带来的休假消费两极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最近部队原创音乐剧备受瞩目，甚至有了陆军本部是最大演艺策划公司的说法。到底是什么使得部队出品能够群星璀璨、人气爆棚呢？
韩流登上舞台，席卷屏幕，现在呢又一鼓作气进军博物馆。从今年9月起，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韩流展将与世界观众见面。
今年的7月、8月呢，都是韩国的休假旺季了。再加上啊，今年是政府大幅放宽防疫限制后的第一个暑期休假。所以说呢，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的，
是
在等着呢。
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哈，憋了2年多的人们早就卯足了劲儿，准备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来之不易的假期。
是的，但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快嘛。假期呢是来了，但是令人头疼的各种坏消息呢也是扎堆的来了。首先呢，就是曾经一度得到控制的疫情，最近好像有卷土重来的势头啊。最近日增确诊病例数呢在不断的增加。
韩国疾病管理厅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预测呢，8月至10月中旬有可能出现夏季疫情的大流行。那届时呢，单日新增确诊人数预计将在15万到20万，甚至更多哈。
是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们就不得不担心疫情严重的时候，政府会重启保持社会距离防疫措施了。有些上班族呢也是急急忙忙的，把原本定在8月的休假提前到了7月份，还有的人呢是把海外旅行就改为了国内了。
33岁的上班族孙敏静啊，就是这样的啊。他说呢，公司前两天发了通知，号召全体员工考虑到疫情的反弹，尽量减少外出旅行，所以他和家人呢就不得不推掉了前往菲律宾的机票，把度假地点改为济州岛。
嗯，那除了疫情呢，高昂的休假费用真的也是让人叫苦不迭啊。有人就干脆放弃了外出休假的计划了。上班族郑先生就说，他本来呢是想要去休假的，但是国内但凡有些知名度的酒店或者是度假村，这个高昂的住宿费用直接就把他劝退，把我也劝退了，
真的很麻烦啊。不少地方一个晚上就要几十万韩元啊，这的确是不小的一个负担。最近呢，甚至很多对于旅行那绝对是真心的20-30岁的年轻人中，也出现了不少的休假啊，放弃了休假。
嗯，
因为这个高油价、高利息、高汇率这三高，放弃休假，干脆就宅在家里了。
是的，26岁的上班族金某就说了，最近物价上涨严重， 工资扣除生活费以后呢，没有富裕的钱去玩了，所以呢，这个假期就准备好好在家休息一下了，只能在家休息一下了。
嗯、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啊，暑假期间，釜山、江陵、丽水等国内休假的热门城市的酒店价格呢，较去年上涨了7.7%，国内团体旅游的价格呢，同比上涨10.4%，海外团体游的价格呢，同比上涨了2.8%。
这些数字如果都是股票，那该多好！反正都是都涨了。
嗯，
海外旅游方面呢，欧洲、美国等价格较高的海外旅行地商品人气火爆，当地的很多的高档餐厅的预约呢也是难上加难的。
旅行行业的相关人士介绍说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美地区的预约几乎没有变化。也许啊，是因为选择到这些地方旅行的人们啊，早已经把高物价、高汇率考虑进去了，因此呢，不会因为这些因素而轻易的改变自己的旅行计划。
是的，旅行两极化的现象呢，也出现在了外出就餐方面啊。家住首尔马浦区的朴某呢，是尽量选择在家里吃饭了。我们昨天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有不少人呢也是忍痛把手机上的外卖软件全都给删除了。
嗯，最近写零支出账本哈、啊，推崇这个吝啬理财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
嗯，
但是与此相反呢，愿意为一餐饭一掷千金的人其实也不少。
这个朴某他就说啊，每次我看到有同龄人在这个社交网络上晒出价值80,000韩元的一杯冰沙，我就会觉得有些怀疑，他们是跟自己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人吗？
这款冰沙比去年是贵了20,000韩元哈。即使是这样，想要点一份也至少要等一个小时，这还是在非周末的平日。
嗯，那江南一位星厨运营的一家日料店，下个周六所有的时间的位子呢都已经订完了，而在这里吃一顿饭的话，每个人要20万韩元左右。
哇，的确是两极化哈。
对。
不过大部分年轻人呢还是属于打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因为对于年轻人一代人来说呢，如果没有父辈们的财力做后盾，想要奢侈一把是并不容易的。
没错，所以呢，今年的暑期虽然是韩国大幅放宽防疫限制之后的第一个暑期休假了，但是呢，因为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假期消费两极化的现象还是使得今年的暑假不同以往啊。
是啊，似乎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哈，一步就回到疫情前，能够尽情享受假日的时光。但是跟前两年哈，尽可能闭门不出，人人宅在家里也不太一样。
嗯，还是好一点了哈。虽然呢，根据各自的情况不同，休假消费出现两极化的现象，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不管选择了哪种度假方式吧，感受不要两极化。愿每个人的假期呢都是美好的。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一条消息。
7月1日，记者来到釜山海云台的一个演出大厅，在这里呢，正在上演的是陆军部队原创音乐剧《蓝色头盔梅萨之歌》。那演出结束后呢，1000个座位上的观众纷纷起立，是热烈的鼓掌。
嗯，其中呢还夹杂着不少的女孩子们的欢呼声：“欧巴好帅呀！”
嗯、
听到这里呢，一定会有听友举手提问了：“哎，你们刚刚说的不是部队音乐剧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女性观众来捧场呢？”
解答这个疑问呢很简单哈，只要把视线投向舞台，所有不明白都会迎刃而解。
嗯，
正在舞台上谢幕的演员当中呢，居然有偶像组合 XO 的灿烈和新晋小鲜肉演员张基龙。
是的，虽然呢是为军人们制作的音乐剧，但是有欧巴在呢，让女性观众真的是深陷其中也是分分钟的事情了。所以如果您觉得是部队创作的音乐剧而担心会不会很无趣啊，那就大错特错了。
是的，最近甚至还出现了在全国各地啊追着看部队音乐剧的这些剧迷们。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部队音乐剧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明星演员众多。因为在韩国呢，几乎所有的适龄男青年都要去服兵役，哪怕你是演艺界的大明星。
是的，部队呢也可以说是各领域明星们的一个集结地了哈。所以有这样的优势，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部队音乐剧的角色阵容那就相当的华丽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梅萨之歌》啊，除了灿烈，还有张基龙，还有爱豆组合 On and Off 的成员小珍，世界顶级街头舞者以及知名的芭蕾舞年轻演员加盟。
那正可谓是星光烁烁啊。
对，
那梅萨之歌的导演呢李志大很自豪地说呢，在全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出现拥有如此华丽阵容的音乐剧，而且呢还不必支付这些明星出演者高昂的演出费啊。再大的明星得到的报酬也只是陆军支付给士兵们的工资。
所以呢有人开玩笑说了啊，陆军总部这才是韩国最牛的演艺企划公司吧，成本又很低。
嗯，
那部队音乐剧呢是2008年陆军本部为了迎接建军60周年，并且为官兵们提供高品质的文化内容而策划的。
之前的军队慰问演出呢一般都是士兵们坐在运动场的地板上一边鼓掌一边观看歌手们的表演，自从有了部队音乐剧以后呢，士兵们就可以欣赏到综合艺术层面的这个表演了。
没错，部队音乐剧的第一部作品呢就是2008年的 Mine。 那这部剧呢是以在非军事区因为地雷爆炸而失去双腿的李忠明中校的真实故事为基础来改编的。
当时啊，第一代偶像组合 HOT 的安七炫在部队服役啊，他和演员梁东根呢作为主演出演了这部音乐剧，成为了话题啊。各界对这部剧呢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呢他对提高陆军形象和鼓舞军人的士气是做出了贡献，
是
不仅获了不少的奖，还推出了纪念邮票啊。
哇，能够上邮票这个是真够牛啊。
嗯，
之后的第二部部队音乐剧当中呢有演员李准基、朱志勋出演。第三部是以625战争期间洛东江战斗为主题，阵容也是越发的豪华了。
当时呢有 Super Junior 的利特啊，演员兼歌手池贤宇和演员金武烈、郑泰宇等大举的演出。到2018年推出的第四部部队音乐剧《新兴武官学校》呢，开始真正收获除了部队官兵以外的粉丝们的喜爱了。
是的，这部音乐剧呢，故事情节非常紧凑，群舞极其的华丽，旋律呢也都是朗朗上口，跟商业剧真的是有一拼了。
嗯。
更厉害的是呢，这部剧真的是聚集了群星啊，有江河娜、池昌旭、温流、赵全、盛圭等等明星，这些人呢可谓是随便一个都能够独自撑起一部戏呀。
嗯，这种氛围啊延续到了第五部军队的音乐剧回归。这部剧呢有 XO 的秀民、都景秀、 FT Island 的李洪基、 1&1 的尹志胜啊，还有人气音乐剧演员高恩成等演出。门票呢刚开售30多分钟就全部都售罄了。
哇，都要用抢的啊，可见这个部队音乐剧的人气之高了。
嗯，
那今年的梅萨之歌呢是第六部部队音乐剧了。导演李智娜是被誉为韩国音乐剧界的教母，那音乐监制金文正他也是《明成皇后》等知名剧作的制片人之一。
嗯，为什么这些音乐剧大拿们会愿意来指导这个部队音乐剧呢？啊，李智娜导演他说，最近的商业音乐剧中有必须要加入的票房要素，但是部队音乐剧呢，只是素材要跟部队有关，其余的都是自由的，这样的创作才更加的有意思。
嗯。身价不菲的明星们愿意参与演出，这是因为部队音乐剧呢也是起到了拓宽他们活动领域的士官学校的作用了。
嗯，
特别是偶像派歌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磨练自己的演技，而且呢可以一直的保持舞台感，就没有所谓的军白期的感觉啊。
嗯，
而且呢在组合活动结束之后还可以作为音乐剧演员继续个人的活动。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XO 的秀民啊 ，On and Off 的小珍也表示呢，退伍后想以音乐剧演员的身份来活动，因此呢，想要在部队音乐剧中获得一个角色，其实是并不容易的。
嗯，
据说这个竞争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1。
哇，所以说呢，这样的部队音乐剧怎么可能没有人气的，对吧？业界专家呢也是非常看好部队音乐剧的，说呢，也许这一题材是可以进军世界的 K 音乐剧。
没错，那有专家就认为啊，在 K 文化屡屡掀起高潮的现在，唯有音乐剧成绩不尽如人意，主要是因为呢，韩国音乐剧大多还是欧洲历史主题，而部队音乐剧呢，完全是韩国人的原创，主题也非常的韩国。
嗯，
从这一点来看呢，这种说法还是蛮有道理的。而且 BTS 成员很快就有要入伍的，如果他们也站在这个部队音乐剧的舞台上，那么进军世界甚至来个世界巡演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了。
是，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欢迎回来，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一起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好的， 不知道大家对于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是否有所了解呢？这家博物馆呢，是专门展出应用和装饰艺术品的，在伦敦诸多的博物馆当中也是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博物馆啊，是以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艾伯特的名字来命名的，创立于1852年，已经170年的历史了。
嗯，
那这里收藏呢有280万件藏品啊，最古老的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
是的，那日前呢，博物馆方面就对外宣布了，将会在今年的9月24号到明年的6月25号举办一个特别展，名字叫做《韩流》。The Korean Wave， 这个韩流呢，从影视屏幕吹到了 K-pop 乃至是话剧、歌舞剧的舞台，现在又要吹进博物馆里了。
嗯，没错啊，在海外屈指可数的博物馆或者是美术馆，以韩流为主题举办大型的展览，这个实际上是第一次。
嗯，
而且呢，此次展览并不是为了亲善而举办的文化交流展，也不是在博物馆里面辟出一个小部分的空间设立的韩国馆，而是博物馆方面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策划的这个特别展，
是真真正正的韩流展啊。
嗯。
那其实去年呢，有关的展览的消息一经传开，就马上在美术界还有韩流粉丝心目当中成为了热议的话题。由此可见呢，这个展览真的是备受关注的。
从这个博物馆当天公开的详细的规划就能看出来啊，这次展览不仅会集中于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将贯通韩国的历史、产业和大众文化。
嗯，
目的呢就是以韩流为框架去了解韩国这整个这个国家。
没错。那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韩流展啊，会展出电影、设计、时尚、纯美术等等多种的艺术载体的200多件的作品。
不仅如此，这个展览还选择了象征韩国的很多代表性的场景，并且呢再现了出来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电影《寄生虫》里面曾经出现过的那个半地下的卫生间，
对，可以冒水的那个马桶啊。
嗯，
那这部电影的美术导演李夏俊呢将会参与设置啊。电影里面刚提到这个卫生间啊，是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这个呢是影片当中带有深刻寓意的一个设计了。那如果说在博物馆里能够亲眼的看到的话，一定会非常有新鲜感吧。
没错。另外呢还将展出啊，在奈飞大热的原创韩剧《鱿鱼游戏》当中游戏的参加者们穿过的这个绿色的运动服。
嗯，
还有呢电视剧《王国》当中的同款的纱帽。这种朝鲜王朝时代的传统帽子啊，其实还登上了全球大型网络购物商城亚马逊的网站。
对，之前我们好像有为大家介绍过啊，好像呢还有人把它用来作为当年万圣节的道具啊。
嗯，
那除此之外呢，展览还将会展示白南准、贤京雅等韩国主要的现代美术家的作品，以及一些韩国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
整个展览哈，将以鸟叔赛在他的歌曲《江南 Style》MV 中穿过的那件粉红色的夹克开始。
哦，
那首歌当年是被称为神曲了啊，
对对，
也掀起了一股韩流的热潮。
没错没错，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存在感。
嗯，
那整个展览呢是分为四个主题的。第一部分呢就是成为技术强国之前，这个呢主要是回顾韩流的历史背景了。
通过白南准的录像艺术啊，首尔奥运会的老虎海报，以及呢70年代三星电子电视工厂的照片等等，展示了韩国克服战争和分裂的逆境，实现高速增长，跻身文化技术强国的这个过程。
嗯，哎，这个我觉得如果您喜欢请回答1988的话，肯定会喜欢这个第一个主题的。
没错。
那第二个主题呢是名场景再现，主要呢是让观众从20世纪的90年代后期开始深入了解韩国影视剧的潜力还有魅力了。那寄生虫的场景的再现呢，就是应该在这个环节当中出现的。
嗯，是的啊。第三个主题呢就是韩流主力 K-pop 了。
嗯，
从在韩国开启了粉丝文化的徐太志和孩子们，一直到最近已经大火的元宇宙女团 aespa 啊，盘点了 K-pop 的整个的历史。
这第三个主题应该是最有人气的。
嗯，
最后一个主题呢是韩国的时尚和美容了，这也是在全球备受瞩目的韩国因素啊。那博物馆的策展人罗丽莎金表示说，韩国从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转变为引领社交媒体和数字文化的文化强国，实现了令人惊叹的飞跃。
而这一成就呢，又被擅长数码文化、具备社会意识的全球粉丝们所扩大，那乘着韩流的东风扩散到了全世界。 博物馆很高兴啊，能够举办有关韩国大众文化的首次的展览，来介绍这个韩流的能量和活力。
这样的展览，我觉得在韩国本地可以也设置一场，是不是？说的我非常想去看啊。
嗯。
而对于韩国来说呢，能够在世界设计界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博物馆来举办韩流展，当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愿呢，这一次展览能够成为激活海外著名博物馆韩国展的契机，也让更多的人去深入的了解韩国，爱上韩国吧。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我和龙君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听众朋友们，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